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各民族大法弟子欢庆五一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同庆五一三，贺师尊华诞。曾十一次被关押迫害，山东曹彦春又被非法批捕。武汉理工大学张伟博士被洗脑班劫持一个多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五月十三号到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明慧网收到中国大陆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全国各地数十个少数民族大法弟子发来的贺信，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恭贺师尊华诞。宁夏回族自治区全体回汉族大法弟子表示，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迎接五一三的到来，欢庆这伟大而神圣的节日。师尊为救大穷传天法，历经磨难，救度无量众生于坏灭之间，弟子们将谨遵师命，以真善忍的标准修好自己，并在大节前抢时间讲真相，救众生。内蒙古蒙古族大法弟子写道，内蒙弟子们在修炼中不断地破除后天的观念，纯净自己的同时，在尽力做好救人的事。我们越发感受到师尊在用心血延长正法的时间，用无量的慈悲在救度众生。我们决心勇猛精进，以助师正法兑现誓约。在五一三到来之际，来自宁夏、新疆、陕西、湖北、北京、辽宁、吉林、内蒙古、河南、江苏、天津、广东、四川、山东、黑龙江、江西、甘肃、山西等省市被中共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们，通过同修、亲朋等渠道发送贺信，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恭贺师尊70岁华诞。法轮大法因其祛病健身的奇效，且以真善人宇宙特性为标准要求修炼人，使修炼人道德品行提高，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却遭到中共自1999年7月以来长达22年迄今仍在持续的迫害，成千上万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劳教、判刑。中共企图以各种手段逼迫修炼人放弃大法修炼。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们在贺词中表示，无论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我们都坚信师父，无论邪党使尽什么招数，都不会动摇弟子们信师信法的决心，弟子们会永记恩师的教诲。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30号67岁的山东省烟台市法轮功学员曹彦春老太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牟平看守所，现被烟台市莱山区检察院非法批捕。曹彦春老太家住烟台市莱山区，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曹彦春曾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和平请愿。为了让民众了解真相，免受中共谎言毒害，不断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因此，曹彦春曾11次被中共警察绑架，其中3次被非法劳教，1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冤狱6年。2002年，在王村女子劳教所遭到长期不准睡觉、长时间罚站、不准上厕所、关小号、殴打、脚尖触地被吊起等刑法折磨。2010年，曹彦春第3次被关进王村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这次曹彦春被折磨得差点失去生命，狱警看他撑不住就送到医院，等身体稍有好转，又弄回劳教所继续折磨。2011年春天，曹彦春走出劳教所时，身体非常虚弱消瘦， 后来通过学法练功，身体逐渐恢复了健康。如今曹彦春又被中共警察绑架，再次遭遇构陷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4号早上，武汉法轮功学员张伟女士被武汉市洪山区卓刀拳街道的多人绑架，劫持到武汉市洪山区清零洗脑班，至今已经一个多月了。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20多年的迫害中，这是这位副教授女博士第六次遭中共挟持迫害。张伟今年47岁，是武汉理工大学艺术设计教师、副教授。自中共1999年7月20号迫害法轮功以来，张伟教授曾在北京两次遭非法拘捕关押，被校方非法拘禁近40天，两次遭洗脑班强制洗脑迫害，曾被非法关押于武汉市第一看守所长达10个多月，曾被长时间挂靠、脚镣铐、毒打，冬天饮料灌衣内，长期不让睡觉，长时间罚站、进水犯、被罚款，夏天遭关死门窗的闷刑、蚊子叮咬的蚊刑，冬天遭敞开门窗的冻刑等酷刑折磨。当前武汉当局部署所谓清零骚扰，是中共邪党最后疯狂的表现。张伟先被卓刀拳街道办事处国安办公室人员电话要求不准练法轮功，进行所谓清零，否则会被送洗脑班，后被武汉理工大学单位领导施压，要求声明放弃修炼法轮功，被张伟拒绝。4月4号早上，张伟被卓刀拳街道的多人绑架，绑架的理由是不按卓刀拳街道的要求在所谓的三书上签字，这和中共邪党建党100周年有关。目前张伟被关在洪山区清零洗脑班已经一个多月。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63国大法弟子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务院2020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关注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13号是寰宇焕发光彩的一天，29年前的这一天，李洪志先生开始亲传法轮大法，至今世界各地上亿人听闻大法，走上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大法给他们的家庭带来健康、和谐和幸福，给他们所在的国家和地区带来福祉。513到来之际，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日本、越南、巴西、法国、英国、俄罗斯、芬兰、土耳其、瑞士、西非多哥、台湾、新加坡、西班牙、瑞典、奥地利、韩国、马来西亚、泰国、波兰、印度尼西亚、挪威、荷兰、塞浦路斯、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斯洛文尼亚、尼泊尔、匈牙利、爱尔兰、厄瓜多尔、克罗地亚、丹麦、意大利、波黑、希腊、乌克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葡萄牙、香港、澳门、墨西哥、菲律宾、比利时、加蓬、南非、印度、尼泊尔、伊朗、以色列、阿富汗、亚美尼亚、沙特阿拉伯、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63个国家和地区的部分大法弟子恭祝恩师华诞快乐，同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弘传29周年。金光留意耀宇环，普天同庆513，宏威众生喜得救，师恩浩荡万古长。2021年5月12号， 美国国务院发布了2020年度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报告大篇幅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大量引用明慧网的报道揭露中共的迫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国务院已将2020年度的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送交美国国会，这份年度报告内容详尽，真实地介绍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并记录了各国政府、非国家行为者和个人所犯下的侵犯和虐待行为的报告。美国致力于促进对行为责任者进行问责。报告说，中共继续钳制宗教信仰活动，限制信仰者的自由，继续有在押人员死亡的报告。中共政权继续折磨、虐待、逮捕、拘留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并对他们进行判刑。据法轮功网站明慧网的报道，中共警方在2020年中抓捕了6600多名法轮功学员，中共继续用凌驾于法律之外的由中共控制的安全机构来迫害法轮功和其他组织。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720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给您讲述的是一个当代大陆青年的故事，这里我们称他为韩宇。韩宇曾经自豪地说自己是小粉红，是战狼键盘侠，然而生活的阅历使他对从小在学校里所受的宣传教育产生了怀疑，而大胆的怀疑又促使他不断地思考与清醒。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小粉红的转变。
我叫韩宇，今年26岁，家就住在深圳。大学毕业后呢，在一家香港驻深圳的合资企业工作，条件啊、待遇啊都不错，我感到生活挺充实的。我和大多数大陆的年轻人一样，从小就生活在共产党的洗脑灌输下，曾经是党的铁杆粉丝，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自干五，说白了就是自带干粮的五毛，也叫小粉红。我们这一代人呢，从开始记事儿就浸泡在共产党的仇恨式洗脑宣传中，可以称得上是喝着党的狼奶长大的。小小年纪什么都不知道，血腥仇恨漠视生命，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就这些价值观被不断地灌进小小的心灵里。那时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喜欢画画，画的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各种杀日本人的场面。多数在大陆长大的孩子从小都被动地接受这样的教育，但大人们对此似乎都习以为常，没有意识到这种潜移默化的仇恨教育对一个孩子将来世界观的形成会具有多么大的影响。上初中的时候正好赶上北京开奥运，那可是一个爱国热情被不断点燃的年份。那年呢，家里刚好接上互联网，当我在百度上看到奥运火炬在国外传递时，沿途有许多流亡海外的新疆人啊、西藏人啊举牌抗议，而各国的警察竟然都不管，我简直是气炸了肺，便开始在网上做起了和境外所谓反华势力做斗争的键盘侠。那会儿我可不仅是个小粉红，我还是一只战狼呢。犯我强悍者虽远必诛，那是我的口头禅，武力解放台湾，中美必有一战，这些呢更是常常挂在嘴边。等上了初三之后，学校的思想品德课开始讲政治了，历史课也开始讲起了阶级斗争史，而那时我面临着升学压力，学习很用功，所以对课堂上的这些东西照单全收，对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啊这些说法更是深信不疑。政治满分80，我考70分，那是家常便饭。那时的我常常自然而然的就会用阶级斗争来看待历史，分析时事，面对大陆的各种社会乱象，我也总能为其想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些现在人看起来很熟悉的五毛语录，当时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但我却能在从小被洗脑灌输的思维方式下，靠自己冥思苦想而独立思考了出来。那时我对自己的这种智慧还感到挺自豪，我甚至还想将来要把这些东西写成书，告诉大家不要总是骂政府。升上高中之后，我选了文科，我就注意到政治试卷上每天都在让学生变着花样的赞美政府，不管他做了什么都有办法去美化他，如果表面看起来是件好事就说他符合了唯物辩证法的某个哲学原理，如果是件坏事就说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要用发展的观点去看问题，或者说事物都有两面性，好的方面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等等等等。长此下去，虽然自己也隐隐觉得很假，但在潜移默化之中就接受了这样一套说辞。高中政治课上所学到的唯物主义理论也让我越来越唯物，总觉得道德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是统治阶级愚民的工具，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所以道德不道德，那符合了自己的利益就是道德。但是人是会慢慢长大的，高二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很有思想的历史老师，他对大陆的宣传、中国的教育现状有着很清醒的认识，他经常鼓励我们独立思考，甚至让我们大胆地去怀疑历史教科书中的观点。在他的启发和帮助下，我阅读了很多史料，自己去考证历史书中的一些说法。我惊讶地发现， 原来很多原本觉得顺理成章的事情，其实并不符合事实。比如，共产党总是批判民国政府的旧社会有多黑暗，却从来不说民国政府时期中国开放的思想氛围和自由的言论环境，造就了一大批民国大师。还有所谓的抗美援朝，根本没有证据显示当时美国要进攻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共为了讨好苏联而发动的。还有中共发动的所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让几千万中国人死于饥荒，中共竟然将这场灾难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而那三年却是风调雨顺的。中共前30年搞的各种政治运动，开历史倒车，造成中国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却被美化成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在曲折中前进，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中共教科书里的许多内容既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在逻辑上也经不起仔细推敲，而官方呢，总是用非黑即白的阶级斗争观点极端地看待世界，真的把历史当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大胆的怀疑促使我不断地思考和清醒，从那以后，中共在我心中的光辉形象开始动摇，我也开始抵触政治灌输了。凡是接触到和政治相关的信息，我都首先选择怀疑，然后再自己去找证据验证。但是自己的思维方式毕竟是在大陆的教育环境下被塑造了十几年，再加上国内信息封锁，尽管了解到一些真相，但也看不清共产党的真面目，对中共仍然抱有一定程度的幻想。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考入大学，大学生活开始后，不得不一个人面对学习和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说心里话，从小到大听惯了洗脑教育，一下子全靠自己识人断物，一开始还真是不知所措。大二的时候，我在一个学生会里担任部长，社团工作很繁忙，人际关系也不单纯，学业也遇到了瓶颈，所以有段时间精神压力很大，夜里常常失眠。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实在睡不着，就戴上了耳机，想听听可以帮助睡眠的轻音乐，可是随手点开的却是手机里妈妈给我建立的一个文档。这里要说一下，我妈妈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在我小时候，妈妈带我学过一段时间法轮功，但因为当时年龄小，似懂非懂的，也没真正学进去，后来就放下了。心里只是知道法轮大法好，像妈妈一样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很好的人，他们是被无辜冤枉的。但是对于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我并不是太清楚，也不愿意去深想。在我离家上大学临走的时候，妈妈告诉我，在我手机里存了一个文档，里面是李洪志师傅的大连讲法录音，希望我有时间能听听。这个文档一直在我手机里，由于大学新生活比较紧张，所以我一直没机会打开这个文档。碰巧那天晚上睡不着，无意中就点开了。我躺在床上想，反正醒着也是醒着，不如听一听吧。我就在耳机里听着似曾相识的声音，神奇的是，这样听着听着，我竟然睡着了。因为李洪志师傅讲的很多是一些如何做好人的道理，听着感觉很光明，很正面，心里就很踏实，让人很有安全感。听讲法的时候，平日的很多烦恼也就抛到脑后了，人就不知不觉睡着了。就这样，在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听师傅的讲法录音，第二天会接着前一天睡着的地方继续听，听完一遍之后再听第二遍，一遍一遍地听下来，我逐渐明白了法轮功讲的是什么。里面讲到很多我过去没有太想过的一些问题，比如人为什么活着，人为什么要做好人，如何去做好人，生命的来源及生命的意义，宇宙时空的奥秘，世间福祸的因缘等等，许许多多人生中的疑问，李洪志师傅都在讲法中给出了答案。我觉得讲得太好了，人生仿佛被打开了另一扇窗户，觉得如梦方醒，感到生活充满了希望。我觉得自己再也离不开大法了，于是我决定开始认认真真地修炼法轮大法。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我就感觉到身心的变化。 我从小胃就不好，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而且还因为不知吃的什么东西不对头，就会恶心呕吐。但修炼没多长时间，这些毛病就全好了，冷的热的，酸的甜的，苦的还有辣的，我都能吃了。更重要的是，李洪志师父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这是从来没有人给我讲过的。我也尝试实践这个原则，不再与人斤斤计较，遇事也学会了忍让。很快我就发现人际关系融洽了，我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容易焦虑，常常愁眉苦脸了。每当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或者矛盾的时候，翻开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静心读一读，就总能找到答案。书中的道理能让我放下执着和恶念，学会体谅他人。从此以后，转法轮就成了我每天再忙也要阅读的宝书。随着修炼，我必须面对一个困惑了我许久的问题：法轮大法这么好，中共为什么还要镇压？中共用来批判法轮大法的那些理论和所谓的势力，是真的还是假的？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我决定自己上网去查一查。多亏有翻墙软件，我在网上查到了大量国内看不到的资料。当我在法轮大法网站阅读了更多大法书籍，在明慧网上看到许多大法弟子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的故事，我就更加坚信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弟子是做好人被冤枉被迫害的。我还发现很多原本令我很疑惑的事情，竟然也都是中共捏造出来的，比如1400个死亡案例，所谓的剖腹找法轮，北京傅一斌杀人案，天安门自焚等等等等，都是中共自导自演出来的闹剧。这些造假的新闻势力破绽百出。我还了解到许多大法弟子因为坚持信仰被中共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以及我一直不太敢相信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也被各种铁证如山的证据给坐实了。还有高志胜、王全章等一批勇敢的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正义律师，被中共扣上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的帽子，遭到酷刑迫害。这些真相促使我反思，共产党到底是个什么党？他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难道只有迫害法轮功这一件吗？于是我又深入地了解共产党的历史，从巴黎公社的打砸抢，到信仰撒旦教的马克思，从苏联共产党的恐怖大清洗，再到中共以暴力和谎言起家，假抗日搞渗透，1949年以后的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文革、六四，中共在几十年的暴政中导致了8000多万的中国人死于非命。中共还暴力镇压维权律师，残酷迫害民间的信仰团体，构建防火墙，豢养大量五毛网军，用各种方式对民众洗脑，还有在朝鲜、柬埔寨等国家输出暴力革命，以及中共对西方社会的渗透和建立中共外围组织，祸害全世界等等等等。共产党对全人类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而许多像我一样的中国人竟然对此浑然不知，我震惊了。过去的十几年里，我究竟学了些什么？当中共在犯罪时，我到底做了些什么？回想起曾经为中共摇旗呐喊的我，真是感到无比的羞愧。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耻辱。震惊之下，我彻底看清了中共邪党。2016年的夏天，我在大纪元网站发表了郑重声明，声明自己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一切中共相关组织，废除我发过的要为中共贡献生命的毒誓。我还删除了自己以前在网上发表的为中共站台的言论。四五年前还是铁杆小粉红的我，现在终于彻底觉醒了。随着修炼的深入，我努力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归正自己的言行。我发现人与人之间其实是可以很和谐的，遇事不埋怨，多找自己的不是，多体谅别人，不跟别人斗，反而可以让生活免除很多烦恼，在人际关系中留下更多的温暖和感动。有一件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2019年5月12号那天，我因为有事到香港停留，正好碰到香港的法轮功学员举办大型集会游行， 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我站在路边就以游客的身份观看。我看到在游行路上，一个中共的附属组织青关会架着高音喇叭站在路边，大声对着法轮功学员骂脏话。可法轮功游行队伍里没有一个大法弟子与青关会的人争执，只是平和安静地继续做着自己的事情。以前在国内看惯了大陆同胞在遇到矛盾时就用中共灌输的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而今天看到的是大法修炼人用真诚、善良、忍让的态度去对待世间的一切。我觉得法轮功学员是在用自己的言行告诉世人什么才是好人，这无声的语言却说出了真真切切的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纯正。回首自己过去的这十几年，从愚狂、傲慢到冷静平和的过程，如果不是有幸得法，听闻大法的真相，至今我可能还被中共蒙在鼓里，说不定还照样是个傻乎乎的小粉红，在网上扮演着中共的战狼。也正是法轮大法让我在乱世中找到了内心的平静，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心灵得到了升华。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已经超过21年，法轮功学员从来都是用和平请愿的方式来面对中共的不公正对待。国内外大法弟子揭露中共迫害，和平理性的劝人们退党，也都是本着善念，希望世人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不要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随中共一起遭殃。在这里希望所有如果有类似经历的年轻人，还有那些仍在追随中共迫害大法的人，能静下心来了解一下法轮大法是什么，尤其是在当前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的形势下，相信法轮大法好，并认同真善忍这三个字对世上所有的人都意义非凡。愿天下善良的人们都能在这乱世中，在这危难的时刻心存善念，吉祥平安。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师恩难忘》，忆参加师尊传法班的日子，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6月10日。我已经80多岁了，每回想起参加师父讲法班的日子，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历历在目，师恩难忘啊。说起来，我参加师尊传法班纯属偶然，那是1994年2月，刚过年，我去姑娘家去看她，坐在她家的沙发上休息，就感到满脸、鼻子、眼睛都在跳动，我当时还以为是坐火车累了，心想这两天多休息休息，然后就跟姑娘讲，我怎么感到身上许多地方像有东西在动呢？谁知姑娘激动地说，妈呀，您可真有缘分，这是法轮在帮您调整身体呢。我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是法轮，姑娘就简单地跟我介绍了一下法轮功及师尊传法的情况。然后姑娘说，妈，您别急着回去， 4月15日师父还要来办班，咱们一起参加吧。我当时已练了其他气功，不太想学，现在想想真是悟性太差了。姑娘看我不太积极，就把师父的照片让我看。我一看到师父的照片，就感到师父很亲切，感觉很熟悉，像是在哪儿见过，就想这么年轻就当大师一定不简单。就这样，我有幸参加了师尊1994年4月15日在合肥举办的讲法班。那些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原定10天的班，由于外地学员很多，师父考虑到外地学员的吃住都比较困难，就每天多讲些内容，压缩到8天时间。讲课第一天，因为我的座位靠边，看不太清楚师父，但不知怎么的，眼泪不停地流。那时的我并不明白，只想自己这么大年纪了，还像小孩似的掉眼泪，可别让其他学员看到了，多不好意思。现在想想，是自己明白的一面，看到了自己多么幸福，有幸参加师父的讲法班，看到师父给了我们多少好东西，打掉多少坏东西，明白的一面太激动了。后来，为了能近距离地看看师父，我就每天早早到班上，等在礼堂大门口，能就近看看师父。那时也不懂用什么礼节来敬仰师尊，也不懂双手合十，只是像孩子似的注视着师尊，看到师尊就高兴得不得了。那时我的悟性不高，参加讲法班的目的也只是想看看师尊。头两天师父讲什么都不太明白，也不太上心。到了第三天，师父告诉我们要帮我们调整身体，要求大家站起来用力跺脚，先跺左脚再跺右脚。我想我从小右脚就有毛病，走路时间稍微一长就很痛，哪里还敢跺呢？转念又想，有师父在呢，怕什么？这时左脚已经跺完了，只感觉全场都在震动，要跺右脚了。师父说，用力跺，我的右脚就用力跺了下去，一点不痛，反倒觉得很舒服。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觉得右脚痛了。从师父给我们调整身体后，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遇到了真正的大师，才开始认真听师父讲课。10堂课听完，我觉得我的世界观、人生观都发生了变化，再不像以前那样对人对事了，也懂得了做人要真诚、善良、忍让。真后悔自己头两天没能认真听课，现在想起来还感到后悔。从讲法班下来，我其他的一些小毛病，如胃酸、烧心、咳嗽等病状都不翼而飞。那时我虽然对修炼认识的并不深刻，对师父讲的真善忍和宇宙大法的真正含义也不太明白，但师父的言传身教，师父的音容笑貌都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在以后的修炼过程中，无论如何艰难，我都能随时随地地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都没有动摇我对大法的坚定之心。10堂课结束了，我们都聚集在礼堂大门口，舍不得走。师父出了礼堂，对大家说，我送你们一程，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师尊。那天天很黑，姑娘骑车带着我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一路往家奔。半个时辰后，我和姑娘顺利回到她家。 可当姑娘准备将自行车推入车棚时，却怎么也推不动了。仔细一检查，才发现自行车竖梁与脚蹬处已全部断裂。我俩看到这儿都震惊了，也很后怕。再回想师父送大家时所说的话，才恍然大悟，师父一路都在保护我们呀。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不断地学法练功，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真正体会到了大法给我带来的美好，是师父的慈悲救度使我亲身感受到了佛恩浩荡。1999年7月20日以后，江魔头利用手中的权力一意孤行，对法轮功进行打压迫害，利用坏人打手对大法弟子迫害恐吓。我也曾被绑架，被威逼恐吓，但无论多么严酷的环境，也没能动摇我修炼法轮大法的决心。得法至今已经13年了，看到其他地区大法弟子回忆在师父传法班上的经历，我也一直想把闷在心里的话说出来。当年有幸见过师父，亲耳聆听师父的讲法，但由于自己没有文化，不能充分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拖到现在才写下来。感谢师父，愿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抓紧时间，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在走向神的路上勇猛精进。这是我参加师父传法班的经历，愿和同修们一起分享，如有不妥之处望指正。谢谢何时。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浪子回头金不换，说的是不务正业的败家子儿能够回心转意改邪归正是非常珍贵的。咱们今天就来听听东东这位浪子终于回头的故事。东东原来是一个地区的黑社会老大，用他妻子的话说，啥坏事都干过，经常被讨债人追杀。他妻子还说，那个时候的日子过得整天提心吊胆，我提出离婚，东东说，你要离婚，我先把你杀了。后来在中国待不下去了，东东就去了日本做生意，结果出了命案，被遣送回国，用40万块钱找人托关系，被判了4年。2019年年底的时候出狱，回家的时候走路一瘸一拐的。东东的面相很凶，人们看到他都有一种畏惧感。东东的房客里边有一位法轮功学员，有几天没看见东东，就问他妻子，东东忙啥去了？他说，住院了，做脉管瘤手术。这位学员又问，你告诉他练法轮大法好了吗？他说，阿姨，他这种人特别的犟，不会相信的。东东出院之后，这位房客和他聊天的时候就说到了法轮功，发现东东受中共的谎言毒害不浅，观念还挺重的。
这时候东东的妻子对他说，阿姨就是练法轮功的，你不在家的这几年多亏阿姨帮忙照顾旅店，打扫卫生，还帮着招收房客收费，还照顾小妹吃饭，我出差不在家的时候都是阿姨管着，我想不到的阿姨都给想到了做好了，咱们家的东西我找不到的时候问阿姨保证能找到，咱们家八个房间出租十多年了，有一个像阿姨这样的房客吗？没有，有阿姨在我就觉得特别安全，有一种家的感觉。东东说，我明白了，阿姨是因为练法轮功才变得这么善良和蔼可亲。这位法轮功学员接过话茬说，对呀，我们师父说了，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我只是做了那么一点点，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呢。东东听了马上说，阿姨，看你我就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啥也别说了，帮我退了吧，党团队我都入过。2020年2月的一天傍晚，东东突然叫起来，人们吵吵嚷嚷地说快拿药来，东东的妻子都顾不上换衣服，大冬天的穿着拖鞋就赶紧跑出去买药，等药买回来，东东疼的已经是大汗淋漓，好像要虚脱了，有人说不行了，赶快上医院吧。这位练法轮功的房客听到这么大的动静就赶紧出去看看，东东的牙疼得特别厉害，他告诉东东，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管用的。东东说，哎呀，阿姨，我怎么忘了呢？等房客再去看他的时候，东东兴奋地说，阿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灵，比吃药快多了。东东因为念九字真言，牙很快就不疼了，他的家人和房客们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一个多月后，3月28号晚上大概9点多钟，东东突然跟妻子说，我感觉后背哪儿都疼，心脏也不舒服，带我去医院看看吧。他们家离中医院很近，两个人骑一个小摩托车，一溜烟的就到了中医院。医生检查后说，可能是心梗，赶紧转到11大医院，我们做不了心脏搭桥手术。到了11大医院急诊室检查之后，医生说需要马上住院做心脏搭桥手术，不然的话有生命危险。东东的妻子赶紧就给法轮功学员打电话借住院费和手术费，阿姨立即就把钱还有九字真言发了过去，很快东东就上了手术台。东东在重症监护室住了5天就接回家了，当时医生不允许他出院，说是这样太危险了，还让家属签字说是出了问题自己负责任。刚到家，医生就打来电话询问病人的情况，第二天第三天都接连打来电话追踪东东的病情，家属和东东都告诉医生，放心吧，恢复得很好。那是因为东东回家之后就开始听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东东的身体恢复得又快又好，心态变祥和了，红光满面的，就连面相也变善良了，家里的环境变清新了。现在人们看到东东再也没有惧怕感了，都夸他浪子终于回头了。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飞啊飞，旋啊旋，从深邃到眼前，捎来了家乡的思念。飞啊飞，旋啊旋，超越时间空间，罩住了正法的尊严。啊，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从开始直到永远。这首由陈明甫作词、关桂敏作曲的歌曲，欢快、悠扬、流畅，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内旋度己，外旋度人，能使他人受益。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